如果拿2020年的新冠疫情作为中国经济的分界线，那么疫情前和疫情后呢，中国就完全不是一个时代了。就拿青年就业问题来说，我本科毕业呢是在2015年，研究生毕业呢是在2017年。在我毕业的那个年代，那可是中国就业的美好时代。整个中国呢也充满了经济上行的美。这个美有多美呢？在我毕业的那个年代，我身边绝大多数的朋友是都不愿意考公的。大家的梦想呢都是去大企业和外企上班，即使想要考公啊，大多数人也只愿意去银行这种偏商业的部门。如果谁说自己大学毕业的梦想呢就是去考个公务员，那么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啊真是没有出息，就想着一生安稳。而现在呢，现在每年中国考公的人数那是多到批爆，考公的人呢可以绕地球一圈了。中国青年失业率呢也是高到爆表，最近我们社区也做了一个项目叫做 35.WTF，里面统计了当下青年人的一个就业情况，其中16至24岁人口呢，除去在校的学生，失业的比例呢高达 25%， 而青年人里面对未来有信心的人数呢，也只占到了总人数的 11.44%， 可以说是信心的全面崩溃。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数据，具体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我们的网页看一下，我把网址链接呢放在了评论区。对于中国为什么现在出现这样的转变呢？为什么国运开始衰败了呢？大家的看法也可以说是千人千面的。比如最直观的原因，那就是习近平。习近平上台前的胡温时期呢，中国的经济是好的，而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就开始变差。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多人记恨习近平的原因。那么中国国运的转折点到底是从何开始的呢？习近平又要为这个转折负多少责任呢？大家好，我是由盛转衰已经深陷泥潭的多伦多方脸。这一期啊，我们就深入聊聊这个问题。不过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呢，其实我这里想先聊一个概念，那就是国家发展的阶段。这个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国运转折其实是至关重要。现代经济学界呢，一般把世界所有国家分为三类国家，它们分别是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那是比较好理解的嘛，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发达国家，这个就不多说了。而欠发达国家呢，主要指的是那些人均 GDP 还低于1000美元的一些国家啊，比如非洲的一些国家，中亚的一些国家。当然依照人均 GDP 划分呢，那其实也只是表象。为什么会有这三类国家呢？其实也是因为在当前的全球化局势之下，不同国家所处的地位和分工不同。首先对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来说呢，他们是根本就没有融入全球化的。甚至可以说这些国家呢，虽然物理上可能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但是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呢，它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平行宇宙的。像现在非洲内战打得很厉害的苏丹，这个国家呢，从2023年就开始打内战了，打到现在死了几十万人了，结果大家只听过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却没有几个人听过这个国家的事情。这种国家呢，好像被我们抛弃了。这种不能融入全球化的状态呢，也使得这些国家主要的产业都集中分布在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毕竟都发展成这样了，那么吃饭呢才是最重要的。这张图呢是世界各国第一产业的占比，占比达到 30% 以上的国家呢，基本上和欠发达国家是完全重合的。当然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呢，实际上也处于欠发达国家状态，只是中国是因为自我封闭而和世界脱钩的。而剩下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呢，则已经全部融入了全球化的海洋，只是呢在全球化这个海洋中，大家的定位是不同的。发达国家啊，他们除了有钱，其实都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异常发达。这种第三产业除了包括我们传统理解的什么旅游业啊、餐饮业，还包括影视业、金融业、软件设计、 AI 大模型、自动驾驶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第三产业。而且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呢，基本上也是和第三产业占比挂钩的。这里面颜色越深的国家呢，第三产业占比越高，他们呢一般也越富裕。而与之相反呢，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呢都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也就是工业中。这种工业呢主要包括制造业以及建筑业。为什么我这里要着重介绍这种产业结构呢？实际上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世界上很多国家它的人均 GDP 之间差距会那么大。这里的欠发达国家就不说了，他们属于自己玩自己的，没赶上人类世界最大的一波版本更新全球化，那肯定是穷的。而美国之类的发达国家为什么它能发达，它并不是因为什么美元霸权，而是因为它在整个全球化体系中处于创造者的地位。他们在研发上利用创新能力把产品卖到全球，在文化上依靠好莱坞把电影卖到全世界，在金融上面他们依靠国家的秩序、声望以及法治吸纳全世界的资金。美国啊，它之所以富，其实就是因为 iPhone 上面写的这句设计于加利福尼亚，主张于中国。 而发展中国家呢，则负责制造这些产品，所以发展中国家呢，它的第二产业会比较发达。同时因为制造的难度低于创造，所以发达国家呢，会比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要高，人均 GDP 要高。而这里为什么要啰里啰嗦，花那么大篇幅介绍这个呢？实际上也是因为它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从邓小平到胡温时期发展的那么快，到现在却不行。从邓小平到胡温时期，中国实际上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实际上就是把中国从一个欠发达农业国家改造成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呢，我们能看到邓小平时期中国就开始和美国搞好关系了。当然更重要的是，整个中国过去40年的政策可以说都是为了打造一个制造业强国，为了成为一个更强的发展中国家而准备的。虽然这中间呢有些政策可能不人道，我们想想工业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除了要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当然还需要性价比高的牛马，并且还得是有秩序有数量的牛马。所以为了实现这一点，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就完全不存在劳动法了。政府呢还会帮忙控制打压工人的维权行动，工人的罢工，这个呢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只是在整个邓小平和胡温时期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政策，虽然看似和促进工业化不相关，但是其实也是围绕促进快速工业化而运转，比如计划生育。有人会说计划生育怎么能算呢？计划生育不是降低劳动力的数量吗？但是我们要想，计划生育它虽然降低了未来中国人口的数量，降低了未来中国牛马的数量，但是也降低了中国那个年代新生儿的数量。新生儿少啊，其实非常有利于进行工业化转型的。首先婴幼儿刚出生嘛，他年纪在那里，就是不太可能劳动的，就是一张纯吃饭的嘴。新生儿数量少了，就能减少对于粮食的需求，方便整个国家把经济重心的转向工业。另一个更重要的点是，新生儿的数量下降其实可以解放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劳动力。我们总认为印度人口和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类似的，所以两个国家的劳动力数量呢应该也是类似的。但是因为印度的生育率比较高，女性呢往往需要在家里照顾小孩，印度的劳动力人口呢就一直是比中国要少好几亿的。在1990年印度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呢只有 30%， 现在仍然不到 35%， 而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1990年则可以保持在 70% 以上。最近呢只是因为人口老龄化才开始下降了，但是下降了之后呢仍然是远超印度的。印度就算7亿女性吧，少了 35% 的女性参与劳动，那也是少了2亿多牛马。除此之外，大家另一个非常诟病的政策高房价呢，以及高房价的推手土地财政，其实也促进了工业化。土地财政确实是中共比较妙的一步棋。中国作为一个独裁国家，有很多独裁国家的通病，那就是政府啊，或者说独裁者对于民众的压榨过于厉害了。这种压榨呢，它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但是土地财政巧妙的把这种压榨变成了发展的动力，至少是短暂的动力。地方政府把压榨的名目集中在了土地上，通过推动房价的上涨和基建项目从人民手里榨取资产。高峰时期呢，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至少有 40% 以上是要依赖土地财政的。但是这种剥削啊，它妙就妙在这里，土地财政的剥削呢是建立在房地产和基建上的，而不论是房地产还是基建，其实都是第二产业的一部分，都是工业化的一部分，并且基建方面的修路还可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所以本身高剥削该制约工业发展的结果呢，却在土地财政的模式下反而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当然总体来说，从邓小平到胡温时期的有些政策呢确实非常不人道，但是这些政策它至少和中国的发展是不冲突的。可是一切呢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就不一样了。习近平和胡温以及江泽民时期面临的处境他都不同了。习近平如果不选择连任其实还好，但是只要他选择连任，他的执政生涯中就必然要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带领中国向发达国家实现转型。对于中国的国运考验呢，也必然是要在这个阶段到来的。成为发达国家，中国的国运可以延续，而如果失败，那么中国的国运就到头了。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习近平是个傻逼，但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他的历史定位确实就和邓小平一样重要。在毛泽东死后，中国上的不是四人帮，而是改开派的邓小平。邓小平带领中国从毛泽东时期的欠发达农业国家转型成了一个发展中工业国家，这就给中国带来了40年的国运。而习近平的职责则是要带领中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成一个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要对胡温时期的政策做出大方面的调整，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如果成功了也能给中国带来新一波的国运，而如果失败了，中国的国运可能就到头了。而中国目前国运出现衰败的原因恰恰也是在这里，在中国需要决定国运未来走向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这个习近平。习近平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好的变革者，他没有完成他的历史定位。当然你要说他不是一个好的变革者是因为他没有做变革吗？那也不是，他确实做了一些变革， 但是要不然就是变革的没有成果，要不然就是在往负面的变革。首先胡温时期就有的问题呢，他习近平没有改掉。胡温时期的一些政策确实对于中国实现快速工业化那是有帮助的，但是很明显对于成为发达国家那是没有帮助的。毕竟胡温时期的种种政策实际上都是在配合快速工业化而存在的，而不是配合实现向发达国家转型存在的。甚至很多政策都是和成为发达国家发展第三产业是冲突的，比如低人权优势。低人权优势在快速工业化时期是有帮助的，但是到了转型时期就完全是一种拖累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除了需要本身这个国家的人民具有创新能力，也需要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消费能力，能为创新买单。但是低人权优势下的中国人被压榨的没钱消费了，没时间消费了。中国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初就应该开始完善劳动法，增加人民的休息时间，提高底层劳工的待遇，让他们有钱消费，有能力消费。可是习近平呢，并没有管这个事情。对劳动法的严格实施还只是集中在社保问题上，突出的就是你欠政府的钱我必重拳出击，你让员工加班那我就是不闻不问。而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如此，成为工业化国家时新生儿少是有好处的，但是对于转型成为发达国家时就是有坏处的了。新生儿虽然不能成为劳动力，但是新生儿的消费并不低，甚至高于一个普通成年人，这种消费需求是可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而本该在习近平上台时期就修改了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拖到2015年才开始放开二胎，到了2021年才开始放开三胎，2024年中国的生育率都快清零了才开始完全放开生育限制。至于土地财政问题呢，则属于改了但是烂尾。中国土地财政下的高房价严重抑制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中国人的消费都被房价榨完了。习近平上台之初呢，是提过房住不炒的，想抑制房价的，可是在受到一定的阻力之后就停止了。甚至在习近平时期，中国的房价还开始出现了一波更大规模的上涨浪潮。当然如果说习近平只是没有修改好胡温时期的政策，那还只能说他是个昏君。可是习近平还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在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道路上起到了负面作用。比如他开始主动打压一些第三产业，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游戏产业和影视产业。2018年中共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发起了一个版号冻结运动，从2018年的3月到2018年的12月，265天没有任何游戏的版号获得了批准，当时上千家中小游戏公司纷纷倒闭。到了2021年，这种打击毫无征兆的又再次来袭了，莫名其妙的又再次停发了游戏版号263天，并且这一次中国的官媒经济参考报还直接下场批判游戏为精神鸦片。而对于影视行业，2016年限娱令、限股令、限韩令来袭，2018年影视行业审查升级，大规模查税来袭。中共这一波搞完之后，电影行业也是彻底拉完了。即使今年有个票房炸弹哪吒在那边，可是中国今年的票房仍然不及2019年。当然习近平这么做呢，也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在习近平的设想中，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道路就和所有经济学家设想的不一样。他设想的发达国家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以第三产业为核心，以创新为主，把制造业分发到印度、越南这样的状态，而是一个中国又创新又制造的状态。这个倒是和川普有一定异曲同工之妙。并且在习近平眼中，这种创新还只能集中在制造业上，你搞第三产业也只能搞 AI 大模型这种高端科技研发这种，而不是娱乐。所以我们能看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各种打压娱乐行业、金融行业，并且开始押宝高端制造，比如电动车，比如光伏板。而因为这种不基于市场调节，只基于习主席灵机一动的发展模式，我们也能看到习近平押宝哪个产业，哪个产业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同时基于产能过剩带来的倾销，还搞得中国国际关系开始迅速恶化。不过这种灵机一动最终的体现呢，还体现在中国经济的一地鸡毛。这一多鸡毛呢，我相信就不用过多赘述了，开头提到的什么就业率呢，就是最好的体现。而习近平为什么喜欢这么搞，这里其实也离不开习近平的经济意识形态和中国的客观国情。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习近平的经济学逻辑，研究习近平的经济学政策，就能发现了习近平的经济学水平确实很低。人都说邓小平是大路不走，硬要摸着石头过河，那我们的习主席又何尝不是呢？明明发展第三产业就能更好的成为发达国家，但是我们的习主席啊，那是偏不。并且习主席还很有自己的想法，有一套基于古朴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老登经济学思想。这种老登经济学核心说下来，那就是生产决定一切。习近平特别看重生产的重要性，只有生产才是最重要的，生产不出来东西，经济那就是空中楼阁。同时这种老登经济学特别强调吃苦耐劳，强调低福利，强调降低欲望，减少消费。打游戏就是不务正业，玩就是不务正业，生产才是硬道理。中国式父母最爱说的那些话呢，可以说就是这种老登经济学逻辑最具象化的体验。 当然具有这种老邓经济学的人呢，也不仅限于习近平，甚至很多中国人呢都具有这种思想。因为中国人从小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比较严重，很多时候我们评判一个国家的强弱呢，就总喜欢拿其中的制造业作为衡量的标准。就像有人可能觉得韩国经济是不错，那也会说呢，韩国经济不错是因为三星，是因为有三星的芯片和手机，而不是认为韩国有 K-pop、有 Blackpink、有鱿鱼游戏。而说到日本先进的时候呢，也主要集中在日本有丰田车等制造业企业上，而忽略了日本在日漫、游戏、旅游、文化上的影响。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是完成了对于农业的祛魅，但是习近平这代领导人没有完成对于工业的祛魅。当然除了老邓经济学，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很难支持中国完成向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发达型国家转型。当然这里面主要的阻碍因素是中共。想要发展第三产业，这里面核心中的核心就是消费。但是因为要赡养一个庞大的中共，中国人先天就缺乏消费能力。中国的消费占 GDP 的比重只有 37%， 那是远逊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但这种消费占比低，粉红总是喜欢自我安慰，说是因为中国人爱存钱，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分配的问题。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只有 40% 出头，1美元的 GDP 国家要拿走 0.6 美元，人民只能拿到 0.4 美元，而同时美国的1美元 GDP 人民则可以拿走 0.8 美元。没有人消费，其实就很难促进第三产业进步。中国在发展一些第三产业上就具有先天的劣势，而想要增加居民的收入，那就必然要大规模降低政府开支，就要大规模缩减政府人员，减少权贵对于中国经济的榨取。这对于中共来说无异于刀口对向自己。另外独裁体制对于言论的管控、思想的控制也限制了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 DeepSeek 走不向全球，仅仅是因为中国在开发能力上落后吗？在芯片产能上落后吗？不是。DeepSeek 在 AI 信党的模式下，其实就只能是一个面向中国人自娱自乐的软件，就像曾经的百度一样。你问 DeepSeek 一个8964，对方回答你一个换个话题，咱们老中是被审查惯了，可以接受这种被审查，那老外会惯你这个，那老外肯定甩手就不用了。这一点同样对于抖音和微信适用。为什么这些软件难以输出到国外？虽然有美国针对、欧盟针对的原因，但是美国、欧盟说的那些也确实不假呀。为什么针对你呢？因为微信会监控，抖音会监控，谁愿意用一个随时被监控的软件呢？中国人是被监控惯了，老外可是不愿意被监控。那为什么这些软件不能不监控呢？那是因为习近平不乐意啊，因为中共不乐意。而中国的影视和游戏行业呢也是如此。现在呢有大把的影视剧都具有极强的正能量宣传作用，那老外是有多闲啊来看你大美中国的宣传片。至于第三产业的另一个大头金融行业，那中国也是拉完了，中国动不动就给你整个资产大没收，那谁愿意把钱存在你这里呢？习近平对于中国的言论管控、信息控制、对于权力的任性，不仅是让我们失去了自由，也限制了中国的第三产业走向国际，限制了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中国先天就在发展第三产业上有制度的劣势，想要发展好第三产业，一定程度上是需要进行自我政治改革的。此时再加上习近平的自我幻想、奇怪的老邓经济学逻辑，这些共同促使中国被迫走上了一条奇怪的道路。所以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中国的国运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呢？如果只说我们感知到的时间，应该是在2021年。到了2021年后呢，别看中共一直说自己每年的 GDP 增速都是在 5% 左右，但是那是按照人民币计价的。真正国际比较认可且有共识的是以美元计价的人均 GDP, 而这个就是停滞不前的。中国在2021年的时候，人均 GDP 就来到了12887美元，之后呢就开始陷入了停滞。四年只涨了600美元，人均 GDP 年增幅不到 1%。另外从中美 GDP 对比也能看出来，中国占美国 GDP 的比例呢也是从2021年就开始逐年下降。原先呢预计2035年 GDP 总量就可以超过美国，现在呢看起来这个时间是要无限延期了。当然在我看来，决定中国国运必然衰败的时间呢肯定不是在2021年。就像决定大清打不过日本的时间点并不是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而是在1870年开启的洋务运动一样。当大清的洋务运动决定只要经济改革而不要政治改革的时候，1884年的甲午海战就必然失败。甲午海战只是把国运最后的遮羞布扯了下来而已。这点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其实也是同理。中国今天的发展停滞，国运开始的衰败，其实在习近平上台时期就已经决定了，甚至还可以说更早。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中共决定选出习近平这样一个独裁者，而非是在胡恩下台之后选择一个愿意进行民主化改革领导人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其实每次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都会觉得非常痛心。经济学界有一个说法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啊，一个发展中国家开始冲刺发达国家的时候，都很容易陷入到一个陷阱中。很多国家呢，都因为冲刺失败就开始没落了，比如曾经拉美中的墨西哥、阿根廷。只是啊，有时候我也会研究这些国家失败的经历，来和中国做一个对比。这些拉美国家它失败呢，有时候看起来就是不冤的，因为我们能发现这些国家他们本身能力就不行。墨西哥、阿根廷到了发展中国家极限的时候，因为平均教育水平问题，也没有创新型人才出来，他们就很难发展第三产业，很难向发达国家转型。可是中国不同，即使中共对于第三产业有强烈的压制，也强力压制了中国人的消费，但是中国还是有了 DeepSeek， 有了黑神话悟空，有了拉布，有了 TikTok。 中国人和曾经的墨西哥人、阿根廷人不同，中国人并非是没有创造能力的，中国也不该沉沦于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不愿意放权的中共，遇到了一个不愿意进行民主化改革，硬要一条怪路走到黑的习近平。所以呢，我一直也对推翻中共这件事情是有心理上的急迫性的。中共和习近平现在就是中国发展的最大拦路虎，中共呢，他也必然被历史淘汰，会被推翻。只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留给中国人的时间还有多久。到了中共被淘汰被推翻的时候，中国是已经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还是有能力再冲刺一次成为发达国家呢？失去了国运是否还有机会再追回来呢？毕竟大清不愿意进行政治改革，丢掉的不仅仅是大清一个国家的国运，而丢掉的是中国100年的国运。只希望我们中国人这一次能尽快推翻中共，不要重蹈曾经大清时期的覆辙。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